请我们唱诗。天主为我摆开生命的饼，就像当日派对中所行，靠着神所引导，在你的面前，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一批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是你的恩典，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是一点都不配，但是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的帮助，也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借着圣经的话继续打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让我们明白怎么样能够与你同行，让我们能够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的灵和魂能够分开，我们今天在这里仰望你的同在，仰望你的怜悯，求你把天上的窗户向我们打开，继续对我们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要请继续读圣经。今天我们还是这个题目，就是主耶稣受魔鬼的试探。今天我们希望是最后一次把这个题目要结束了。好，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以弗所书的第六章。 我们要从第十节开始读。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从十节开始读。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书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复兴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必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到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好，感谢主，我们这个题目是四福音的对照。那么我们读了很多次，就是关于四福音里面魔鬼来试探主耶稣的事情。那么上一次我们曾经交通过魔鬼的试探是在遍地他都在做。我们读过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他的试探不是一天，不是两天。当他试探主耶稣以后，圣经里记载是他暂时离开了主耶稣，所以他还要来试探主耶稣。当然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他也不会放过我们，他一定要试探。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会遇见许多的人事物。我们遇见许多人，我们和他来往，也许他是不信主的人，也许他是基督徒。我们会遇见许多的事，这些事是世界上的事，这些事魔鬼都可以用它来试探我们。我们也遇见许多物啊，就是很多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也可以用来试探我们。比方说钱财就可以试探我们啊，马门可以试探我们，这些都是他可以用的。撒旦是可以用各种的人事物来试探我们，他不会放过我们。但是我们一定要看见，我们遇见的这些人事物不是我们征战的对象，我们打战的对象不是人，不是事，不是物。所以在一个家庭里，丈夫不是跟妻子打仗，妻子也不和丈夫打仗。在家庭里，父母不跟儿女打仗，儿女也不跟父母打仗，而是跟他背后的那个撒旦打仗。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打仗，这里十二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是我们基督徒今天要征战的。就像主耶稣当初在地上，他征战的对象不是人，他征战的对象而是撒旦，因为撒旦来试探他，魔鬼来试探他。好，因为这个缘故，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几件很重要的事情。十三节就是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抵挡仇敌一定要有全副军装。全副军装里头就包括了什么呢？十四节，真理， 当作带子束腰。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的腰啊，就是有能力的地方。你看一个有病的人，他的腰就直不起来啊。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他的腰就是直起来的。你有没有看见在运动场上那个打拳啊，就是斗拳 boxing， 哎，这个腰一定要直起来，他不能弯，他一弯别人就把他打下去了。所以这个腰就是我们有力量的地方。基督徒有力量是靠什么？真理啊，所以这就真靠真理。圣经里告诉我们真理在哪里，神的话就是真理啊。那么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的17章。17节，约翰福音17章17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啊，这个道这个字啊，就是 logos， 就是神的话。所以神的话就是真理。因此我们要有真理来束腰，我们就得把神的话读好，啊，读好。我们抵挡撒旦，一定要用圣经的真理。上一次我们说过，在启示录的第2章，那里有一个教会叫做别加摩。别加摩这个教会里面有撒旦的座位。它里面有巴兰的教训，有尼格拉一党的教训，你看这个真理就没有了啊！巴兰的教训来了，就是贪财了；尼格拉一党的教训就是中间阶级都来了，啊，这里就没有真理了。因此，我们要看见，我们要用真理束腰，那就是在教会的里面，一定一切要根据神的话。因为只有神的话才是真理，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也是要用真理来束我们的腰，那就是要把圣经要读好，要读准确。下面又讲14节，用公义当作复兴镜遮胸。这个公义啊，是我们中文翻译就是把它加了一个公字，在原文就是义。义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做任何的事情一定是义的，我们不亏负别人。为什么当作复兴镜遮胸呢？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良心不能够有亏欠。当你亏欠了别人，你欺骗了别人，你讹诈了别人，你的良心就不平安了，撒旦就可以用这些来控告你，控告你，使你感觉到你的良心不平安。所以遮胸复兴镜就是保护你的良心。我们知道良心就是是非之心，善恶就是我们的良心有是非善恶的感觉。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让我们的良心平安。如果我们的良心不平安，魔鬼可以利用我们的不义的事情来控告我，啊，控告我们。这个也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启示录。请我们读12章。 我们请读第十节，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魔鬼要做件事情控告我们啊，啊，控告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定不能做不义的事情。你看这里有公义来遮我的胸，负心镜保护我的心，这个心是指着良心来讲，我们的良心不能有控告。所以很多时候你到主面前祷告的时候，你会觉得你都觉得好像有一点亏欠，还没有认罪。你要在主的面前先认罪，先承认自己的错，啊，这样你的良心就平安。所以这里就是义和不义的事情。那么什么叫做义和不义的事情，我怎么知道呢？神的话，圣经里告诉我们哪些事你可以做，哪些事你不能做，圣经里都告诉我们。是非的、善恶的，圣经里都有。因此我们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也是要花时间把圣经读好，要明白哪些事我们是不能做的。那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的十五节，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福音是给我们平安的，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和神中间的关系是靠着福音给我们平安。那这个福音怎么样当作预备走路的鞋呢？圣经里一讲鞋，就是讲地是污秽的，地是不干净的，所以我的脚不能直接踩在地的上面，应该有一个鞋把我的脚和地隔开。你记得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当摩西看见一个异象的时候，那个荆棘被火焚烧，马上就有声音叫告诉他，你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站的地是圣的。所以那一块地是神分别为圣的，因为神在那里。在旧约，以色列人有一个会幕，即使在会幕里头侍奉神是不穿鞋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是圣的，会幕里的地是圣的，它是不穿鞋的。我们穿鞋的目的是要把我的脚和地隔开，因为地是不干净的。好了，那为什么福音能够隔开呢？感谢主，福音做鞋，当做鞋，就是你走在哪里，你一定要把福音就带在哪里。走在哪里，你把福音带在哪里。当你和人一接触，你就把福音告诉他，我是基督徒。打麻将，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不打麻将。你看这个福音就出去了，把福音一出去，别人这个撒旦的诱惑引诱就不来了，好不好？就不来了。因此这里有一个就是福音要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我到哪里都要把福音带在身上，带到哪里去，让这个福音把我和地上的污秽隔开。这个不信主的人一定会劝你做很多事情啊，那么怎么办呢？好了，有的事我基督徒不能做，你告诉他我是基督徒，我不能做。你一告诉他你是基督徒不能做，感谢主，这个福音就把你和地隔开了。所以福音很重要。今天我们跟撒旦征战的时候，一定要把福音带出去。有的基督徒有脸面，哎呀，我是基督徒，今天跟我吃饭的这些都大多数不是基督徒，那么我还谢不谢饭呢？不好意思，那就不谢饭。你不要，你要告诉他们，你说你们先吃， 我是基督徒，我先卸饭，卸了饭我再吃。顶奇妙，有的时候你这样一讲啊，他们都不吃了，有的人也闭上眼睛了，等你卸饭完了，他们就再开始吃啊。你一定到哪里要把福音带去，这个福音能够让你和世界上污秽分别出来啊，这个撒旦把你没有办法。如果你不显明我是基督徒，你不把福音拿出去，他就有办法来试探你了啊，这些人有办法来试探你。好，你看这里是福音要预备做走路的鞋啊。那么现在下面以弗所书的第六章下面又有十六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原文没有信德的那个德字，这是我们中文翻译的，原文就是信，就是信，或者我们说就是信心。我们基督徒随时要把信心作为藤牌，藤牌就是抵挡撒旦的试探。他怎么来试探你？你要有信心。那个撒旦会试探你啊，你看啊，这里有个不义之财，你可以把这个钱拿放在你口袋里啊，你看你不是现在很缺乏吗？你要告诉他你是有信心，神养活我，对不对？我不能要不义之财，神养活我。哎，你看你的信心胜过了这一切，感谢主。所以信心，我们是靠着信心抵挡撒旦。十七节，并且戴上救恩的头盔。什么叫头盔啊？头盔就是保护我的思想啊，头盔在头上啊，头上就是我的思想啊，我的思想随时都要蒙神保守，我不要随便去想别的东西，犯罪的事我不要想，我要有一个救恩来保护我。这个贪心的事情我不要去想，诡诈的事情我不要想，骄傲的事情我不要在我的思想里，你要拒绝。这是救恩的头盔，我你的思想蒙保守了。底下就是拿着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是进攻的，你看到没有？唯一你能抵挡撒旦的就是靠着圣灵，圣灵给你能力，你抵挡他，这是进攻的。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说到这里，因为我们现在在读四福音比较，就说到魔鬼试探主耶稣，魔鬼试探主耶稣。因为魔鬼在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是用圣经上的话来抵挡魔鬼，主耶稣用圣经的话来抵挡魔鬼。因此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一定会受魔鬼的试探，你千万不要想到我们不受他的试探，他一定要来试探你。所以主耶稣在主导文里面教我们一句话，就叫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你是向主祷告，但是魔鬼不会说因为你向主祷告了他就不来了，他仍然要来，好不好？所以我们要依靠主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圣经里告诉我们。因此我们把这里说完以后，我们就要讲，因为真理是在就是神的话，因此我们基督徒要花时间来读圣经，来读圣经，而且我们应该把神的话记在我们心里，记在我们心里。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请读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二十六节。
但宝贵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你看，圣灵不但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而且要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怎么样 说的一切话。主耶稣说的话在哪里？在圣经里，在圣经里。所以基督徒，我们一定要花一点时间来读圣经，也要花一点时间来背圣经，非常重要。你看魔鬼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不是用神的话吗？主耶稣没有说等等等等，魔鬼你等一下，我就把圣经拿来翻一下，看是在哪一章哪一卷哪一节，没有说这个，马上主的话就出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花一点时间来背主的话，来默想主的话。今天我们思想被很多世界的东西都占满了，但是神的话就是太少了。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好像找不到神的话。我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在讲道，讲道的时候他忽然说到一节圣经，他就问那些弟兄姊妹，哎呀，但是我不记得这些圣经在哪里了，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些圣经在哪里啊？的确他年纪大了不记得了，因此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花一点神经时间，不只是读神的话，背一节圣经。你哪怕你不要说一天背一节，你说你一个星期背一节也好啊，你总得要背啊，你不背可惜了，好不好？好，我想这一个就是我们要抵挡撒旦，一定要用圣经的话，要花时间去读圣经和背圣经。这里告诉我们，圣灵要在凡事上指教我们，因此我们基督徒对于圣灵所说的话，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经里有两处圣经是告诉我们，我们应该顺服圣灵的，一个就是以弗所书的第四章，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7节，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好，这一个就是魔鬼来试探你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给他留地步。我们给魔鬼留地步，就是在我的思想里，首先是思想里，你给他留地步。有的时候啊，他给你一个思想，你这个思想一想啊，哎呀，想着你实在是快乐在其中哦，有的时候他给你一个思想，你就觉得越想你越高兴，越想你这个人飘飘然了，这个你要注意了，这个思想你不要给他留地步。所以魔鬼给你任何一个思想，你不要留地步。留地步的意思就是让他进一步你就退一步，你这一步不能退，你必须守住那一步，我绝对不让你。那么你给我这个思想，我不要，我不要。那么还有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请我们往后面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请我们读19节。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原文不是消灭圣灵的感动，原文就是不要消灭圣灵，就是圣灵。圣灵在里面指教你，让你想起主耶稣的话，你不要消灭他，你要顺服他，你要顺服他。所以我们看见刚刚是说的以弗所书第六章讲我们要拿着圣灵的宝剑，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对于圣灵指教我的话，我一定不能消灭它，不能消灭它。也不能让圣灵担忧， 那么这里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好，一个是不要消灭圣灵，第二个不要使圣灵神的圣灵担忧。有的圣灵会在我们里面担忧啊，担忧的时候，圣灵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是用说不出的叹息啊。圣灵在那里叹息啊，哎呀，你这个人怎么搞的，说了好多次了你还要这样做啊。圣灵在那里叹息啊，啊，为我们祷告，就像妈妈对为孩子叹息一样，对不对？说了这么多次你都叹完了，不做功课啊。好了，圣灵会在我们里面担忧。好，这一个就是我们要拿着圣灵的宝剑来抵挡魔鬼，不要给他留地步，而且要抵挡他。底下我们要重点的和弟兄姊妹交通一点，就是关于操练金钱的事情，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金钱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好，这里告诉我们要操练金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金钱凡事都有益处。这里说操练，把这个字啊，请你查一查这个操练这个字好不好？1129，请你查这个字操练，就是我们这本圣经上去查1129。
没听。
对，那么这个字就是 practice， 对不对？或者有的圣经把它翻成 exercise， 操练就是学习，就是要去做。那么什么叫做金钱呢？我怎么来操练金钱呢？好，大家请你查一查，什么叫做金钱，好不好？2150啊，请你查一查2150。2150的意思就是好的，属神的，好的属神的。那么这里有一个解释，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请我们看看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16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16节。
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这里说到大哉近前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第一个神在肉身显现的就是主耶稣，他是道成肉身嘛，啊，神就在他身上显现了。你看见主耶稣就是看见神了。那么今天我们的操练金钱，意思说就要人从你的身上看见神从你身上活出来，神从我身上活出来，这个就是操练金钱。今天我们一定要让人看见你，就看见了神，就看见神从你身上活出来了，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操练的。操练刚刚我们讲 practice， 就是你天天都要在那里操练。你看徐宽弟兄的儿子拉提琴啊，天天都在拉。昨天我在问他，我说你天天还能练不练？要练。 一定要练，学钢琴要练，敬虔我们天天都要练，请你记得天天练，不是一年练一次，一个月练一次，那是天天在操练敬虔。操练敬虔的意思我们黑板上写了，就是练习学习与神同在，学习我们自己要学习一个与神同在。怎么叫做与神同在呢？首先神的同在是在我们的思想里，思想里。因此圣经里告诉我们，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那里讲，他说体贴圣灵，原文是思念圣灵。所以我们天天你要去思念圣灵的事情，你才能够有神的同在。神的同在首先是思想。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就是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也是讲到思想。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在我们身上，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要操练敬虔，首先是思想的问题。思想怎么做呢？现在我们来说具体的操练，那就是每一天你要花一点时间，不要不一定太多，根据你的情况，也许十分钟十五分钟，你一个人安静在那里读圣经。这种读圣经的办法，也许你就可以读诗篇、读箴言，或者你读新约，你自己去选择。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先要祷告，你说主，我把这十五分钟奉献给你，让我在这里一面读一面祷告一面思想，或者一面把它背下来。不要多，你今天就是读两卷圣经都好，要在那里思想，使你的思想现在集中在什么地方？圣经、神的话上。这个叫操练敬虔，操练神的同在。如果一个基督徒你每天没有这个操练，就非常可惜了，就可惜了。所以只当你这十五分钟或者十分钟你在神的面前来读圣经思想默祷的时候，你要把你的手机关上，把电话拿下来，厨房里不要烧开水，把你的门关起来，进到你的内屋，不是马太福音第六章吗？进到你的内屋，你就也不要受孩子的影响，妻子也不要受丈夫的影响，丈夫也不受妻子的影响，我就在那安静下来读，一边读一边祷告，一边对神说话。这个叫做操练敬虔，首先是你的思想要回去，这是我们每一天都应该学的功课。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每一天有48个小时，我每一个人每天都有48个小时，你除了24个小时，你除了用8个小时睡觉吧，对不对？8个小时睡觉，还有多少个小时？还有16个小时。这16个小时你要上班，你要做家务事，你要吃饭，你也需要走路，你要开车。你知道在这16个小时里头，你的思想会游荡的，你懂不懂？会游荡啊。你现在你坐在这里，可能下一分钟你的思想就跑到美国去了，全世界去游览，对不对？你在上班，你的思想就想到家里的事情了，想到孩子了，这就是叫做游荡的思想。那么我们要学一个功课，你要操练敬虔，就学习要把你平常的游荡思想收回来。 我怎么收回来呢？好，假如你现在正在走街上走路，你就亲近神嘛，你的思想就不要去想别的，你在走路的时候你就把你的思想收回来，对主说话，或者背一节圣经，你用不着闭眼睛，因为你不能走路不能闭眼睛了，好不好？那么你的思想要收回来。有一个弟兄啊，他是眼科医生，眼科医生，他给人开刀，做眼睛开刀，眼科医生用的这个刀是非常的小，不像外科医生用的刀是比较大，这个肚子他开刀给你多让了一个公分没有关系，缝起来就完了。但是眼睛不行啊，眼睛你多了半个公分这个眼睛就完了，所以要非常细致的。他说我每一次做手术，我的眼睛，我的手眼睛思想感情一直都集中在这个眼睛上，这些很在那里做这个手术，他说我的手在那里做，我的思想没有离开神，你看到没有？这是非常重要啊。今天我们要超年进前要到一个程度，就是你的思想不能离开神，你在做任何一个事的时候你思想不能离开神。如果今天你在做一个事，你把神的同在都离开了，那你这件事情就有问题了，你不能够离开他。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天要做许多的事情，就请问你，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你的思想在哪里？你要问你自己，你的思想当时在哪里，在做什么？好，这一个就是要操练了，操练了。丈夫和妻子在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两个人的观点可能不一致，两个人的看法也不同，但是不管你说过来我说过去，不能把神的同在说走了。什么时候把神的同在说走了，这问题就出来了，不能够。今天我们很多人喜欢运动，常常运动，可以，你可以打球，可以运动，但是你的打球你的运动是把神的同在打走了，有问题了，不能把神的同在打走。有的人弹钢琴可以啊，你可以演奏，可以，如果你的弹钢琴没有把神的同在弹走就对了。什么时候你的钢琴一弹把神的同在弹走了啊，我们这边是弹钢琴的啊，那你完全在那里表演了，没有神的同在了，你看到没有？你可以弹钢琴，你还有神的同在，这就对了。你可以唱诗，唱诗里头有神的同在，这就对了。所以今天有一点，就是你千万不能失去神的同在，做任何一件事情。只要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你有神的同在，感谢赞美主，这就叫操练。今天就是怕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说很多话的时候，把神的同在说走了，这就可惜了。因此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你的思想要收回来，你在做每一件的事的时候，你不一定要持守神的同在。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我就不做了。也许我做这件事情是很不错的，人家都说我做得很好，就把我的骄傲做出来了，你看到没有？我的骄傲就做出来了。好了，如果你的骄傲出来了，可能神的同在也就不在了，神的同在不在啊。因此我们在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我们要抓住神的同在，我说任何一句话，神的同在。我不是在这里曾经举过例吗？有一个传道人，他自己讲，他刚刚结婚的时候，他给他姊妹就说好了， 我们结婚以后每一天早晨谁先起来刷牙的时候啊，就把对方的牙刷上也要把牙膏挤，挤了你的也把他的挤好，两个都说好了。这个有一天两个吵架了，第二天姊妹先起来刷了牙去上班了，弟兄后来也起来了，一看牙刷上没有牙膏，这就把神的同在刷走吵走了，你看到没有？好了，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收回我的游荡的思想。撒旦会用我的思想，非常会用我的思想。所以圣经里讲了一个叫做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一个今生的骄傲。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二章请我们读十六节，对，请我们读十六节和读到十七节。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好，感谢主，这里有一种情欲。你现在想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你千万不要想到只是那个犯罪的事情，不一定，好多高尚的情欲啊，多得很啊，那个喜欢股东的人啊，那个爱高尚啊，对不对？你不能说不高尚。喜欢音乐的人，那个音乐很高尚啊，提琴的表演、钢琴的表演高尚啊，那个唱诗的人唱诗啊，这都是很高尚的情操啊，人都在讲啊。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也是情欲啊。还有今生的骄傲，什么事情撒旦会用今生的骄傲来试探你，喊你落在今生的骄傲里面？什么叫今生的骄傲？那就是我做的这个事情能够使我骄傲感觉出来，我唱歌比别人唱得好，我弹琴比别人弹得好，我的书比别人读得好。好了，这是撒旦就来了。那么这样你的思想就离开了主了，这就叫做失去了神的同在。今天我们要操练敬虔，你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不失去神的同在。包括一个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都可以有今生的骄傲，都可以有眼目的情欲和肉体的情欲，那个不是犯罪的，那是高尚的。所以有一个传道人，有一次他讲完道以后，就有一个姊妹到他的面前跟他说，他说，你今天讲的太好了，对我太有帮助了啊！不但是这样讲了，而且就把这个弟兄啊、传道人啊提出的很高很高。说完了以后，这个传道人就告诉他，他说，你是第二个人来给我讲这个话的。他说，没有啊，我看见聚会完了就是我一个人上来，没有第二个人啊，谁先给你讲啊？他说，撒旦先给我讲。因此魔鬼一定会用各种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包括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他都可以把你带进去的，都可以来试探。因此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来看，你的思想、我的思想，在这个时候有没有撒旦来挑动那个高尚的情操，来挑动你今生的骄傲？如果来挑动了，你要赶快拒绝，不能给他留地步，千万不能给他留地步。如果你留了地步，你就失去了神的同在，失去神的同在。这是属灵的人历代以来在神的面前 学属灵功课的人，背十字架的人，都要学这个功课，必须学的功课。我们不是要把圣经只读很多知识，乃是圣经里的真理要把我们引到金钱里面去。今天我们是要操练金钱，因此我说了，我们交通到这里，我们就回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了。那请弟兄姊妹读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二节，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的十二节。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跑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好，那么请我们要注意这里一句话，他就是说神的道，这个道是 Logos， 就是神的话，是活泼的。原文不是活泼，原文是有生命的，有生命能力的，它是有生命能力的。有功效的，比良人的剑更快。那神的道来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把我们的魂跟灵都可以分开。请弟兄姊妹注意，我们每个基督徒是由灵魂体三部分构成，但是我们常常能够分辨我的身体，这个事情是出于身体的。你要吃东西，要多放一点味精，要多放一点辣椒，这你可以分辨，这是身体需要。你喜欢吃甜的，多放点糖，身体需要，你能够分辨。但是我们的灵和魂，基督徒很不容易分辨。我这个思想是从魂来的，我这个思想还是从灵来的，我们分不清楚，分不清楚。所以很多基督徒常常把魂里面来的思想当成是灵里面的思想，这就很容易出问题了。为什么我们要讲操练金钱？操练金钱就是让我的思想常常回到神的面前，思想神的话，给圣灵一个机会在我身上做工。刚刚我们讲操练金钱，首先是思想神的同在，所以我每一天里面不只用10到15分钟那里读圣经的时候，我的思想回到神的面前，乃至我随时随地我都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我的思想都回去，我对神说一句话，我思念一节圣经，我在那里想一节圣经，随时都可以。你可以试一试，随时都可以。所以有一个姊妹 UBC 的那个姊妹，她说她在做实验的时候，她正在做实验，哎呀，他就想到我要祷告。他说祷告那个酒精灯又在烧，这不烧干了怎么办呢？他说那么我怎么办呢？好，我就说你祷告不要闭眼睛嘛，不闭眼睛可以祷告啊。圣经里不是告诉我吗？主耶稣祷告是举目望天，你记不记得？约翰福音十一章，主耶稣在拉撒路的磨旁是举目望天，所以你走路你可以祷告，你在家里做家务事，扫地可以祷告，洗衣服可以祷告，你睁开眼睛，你里面对神说话，千万抓住这个机会，不要失去。如果你失去了一天，你没有把你的思想收回来，操练与神同在，非常可惜。如果你天天有一点时间去操练，你越操练你就越清楚了，以后你就会达到一个情况，你的灵和魂就开始分开了，你就快懂得我这个思想不是从圣灵来的，是从我的魂来的。 因为灵里面的感觉是很深的，魂里面的感觉是很浅的。我们举比方说，我们来说一个喜乐这个字，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五章。好，请我们读十一节。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好了，你看基督徒的喜乐是从主来的，这个是在灵里面的喜乐，这个喜乐不受环境的影响，环境使你不能喜乐，但是你灵里面有喜乐，这是两个不同的喜乐。外面是我们喜乐，你看打篮球进了一个球了，哦，好多人拍手啊，站起来跳啊，这个不叫喜乐，这叫快乐。你看嘛，这是在魂里面的，对不对？如果我们讲这个是受外面的影响，人的快乐如果是从魂里面来的，是外面的影响，外面的影响。好，感谢主。有的人讲啊，你看啊，我现在大学毕业了，我拿了两个博士学位啊，哎呀，真是感谢主，不错，在那里感谢主。这个就是有外面的使你喜乐，外面使你快乐，有的时候是外面你得到一个好处了，有外面。但是你要知道，里面的喜乐可以不受外面的影响，外面的环境啊，可能是非常困难，难得你的魂里面都没有快乐了，感觉不到快乐了，但是灵里面还有神的话使你喜乐。我已经举过例了，我说一个弟兄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被关到监狱去了，一关进监狱那个自由都没有了，你看他还快乐什么？但是他里面灵里有一句话告诉他，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他里头就喜乐了。外面不能喜乐，他里面喜乐，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所以这个就叫灵和魂的分开，魂的感觉是外面的，受外面的影响，灵的感觉不受外面的影响。我们就是拿喜乐来做个比方，那么我还可以用平安来做个比方，请你读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七节。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好，这个是主的平安。今天我们基督徒不但里面有主给我们的喜乐，也有主给我们的平安，这个不是外面给的平安。所以当你里面有神的平安，那是灵里面的平安，不受外面的影响。外面很多事情使你胆怯，使你害怕，你没有平安，你不要怕，因为我们的平安是里面，不受外面影响。所以最近也有弟兄有姊妹和我交通，电话里也和交通，他说在怕这一个怕那一个，那我怎么办，下一步又怎么做，这就里面没有平安，他都是看外面。如果你不要看外面，你去看主，里面不同，这个就叫做灵和魂的分开，是借着神的话，神会给你一句话。我刚刚就讲那个弟兄到监狱去，神给他一句话，这句话就是说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这个就叫 Logos， 也叫 Rhema， 神给他的这句话，这句话一来了就把灵和魂分开了。本来进到监狱去他是害怕的，没有自由了，不愿意啊，你都没有喜乐吧，也没有平安了，那是魂里面的感觉，因为魂里面是受环境的影响，外面的影响，但是现在他不受外面的影响，他灵里面喜乐了，甚至以后他还会讲呢， 主啊，我为着你的缘故要把牢底坐穿了，你懂吗？这是里面喜乐啊。在我知道在当时很多弟兄为着神的工作，很多人要准备要进监狱了，因为已经听说了某个地方的一个长老已经进去了，所以好多弟兄都做好准备了。怎么准备法呢？就用一个袋子，牙刷、牙膏、漱口、刚刚毛巾、圣经摆在里头，换洗的一点衣服就摆好了，随时来我就跟你走。那么它里面有喜乐，你看到没有？你觉得稀奇吗？这个就是说他能够把灵和魂分开。当然我们这是说的一个最有浅显的例子，但是这个例子是最浅显。但是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我们要学一个功课，就是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灵与魂骨节与骨髓神的话都能把它分开。今天如果一个基督徒你能够有灵和魂分开的经历，你就能够明白这是圣灵在带领我要去做的事情，不是我自己魂里面所想的。你能够把它分开，今天你在侍奉神，你能够分开这是魂里面的还是灵里面的。你今天做世界上许多事情，你做生意你能够分开这是神要我做的还是我魂里面的喜悦。很多高尚的情操你都能够分开，这到底是从神来的还是从魂来的还是从灵的，你能够把它分开。如果我们能够进到能够把灵和魂分开，有这样的经历，感谢主，有福了。因为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一定会问我们一句话，今天圣灵对你说的话，圣灵的指教你有没有听？圣灵的指教在哪里？在我的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天天我们都在拒绝自己，都在舍己，每一件事情上舍己，每一件事情上背十字架来跟随主。在操练的里面我们要注意我的思想，我一定天天要把我的思想收回来，特别那个游荡的思想收回来。好，感谢赞美主。今天呢我们在说到我们基督徒是会受到撒旦的试探，他会在各方面来试探我们，我们怎么来胜过他？靠着神的话，那就是圣经，神的话就是真理。因此我们要在圣经上下功夫，除了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操练金钱，操练金钱。今天我们一操练金钱，你就看神就从你身上活出来了，神从你身上活出来。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人家就会看见神与你同在。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不会把神的同在做走了。什么时候你把神的同在做走了，人家只看见你这个人的表现，你这个人的表现，你的肉体的表现，这个就失去了金钱，就没有金钱。好，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把这个金钱的真理把它说清楚，或者把灵和魂分开说清楚，这是这一生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我们的经历。好吧，感谢主。我想我们今天要交通到这里，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要问的，或者说我没有说清楚的。好，请讲。 你看，
还是灵里和里都可以，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啊，这一个心字是原文就是心，不是灵，在原文里面就是心。现在我们要讲的心这一个字，因为今天时间不多，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圣经里用心这一个字是包括了我们的良心在里面的，叫心中的天良，这个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告诉我们，心里面要包括灵的一部分。我们的心里面是包括所有的魂，除了包括魂，还要包括灵里面的良心的功用，这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告诉我们。啊，就是心中的天良。
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不管是灵里面，肯定我们不会有忧愁，也不会有胆怯。
对，
这里也包括魂里面不要忧愁，不要胆怯。
对，你说对了。主耶稣在这提起的就是我们就是魂里面的忧愁和胆怯，我们不要有。灵里面也可能有啊，不是说灵里面不可能有，但是今天神的平安在你里面。主耶稣的平安在里面，你要有信心，你应该没有。好，因为这个平安是深处的、里面的，所以我说他关进去以后，他里面没有平安了，关了监狱去。但是神给他一句话，他里头就有平安了，他没有胆怯，没有忧愁了。
我说点
啊，
关于神的同在，我可以说时时事事都要有神的同在啊。就是做任何事情，刚才你举个例子，比方说拿小提琴或者做什么事情啊，但是现在认识人来讲，不管是搞体育也好，唱音乐也好，他都是为做一个名词，一个名誉，精神的骄傲，这都他要是这个，要是失去了这个目的的话呀，这个冠军这个啥子群哈，要是失去了这个要求的话，他球不要打，也不要，根本就不要联系，根本就不要。现在世界上人都是为了要有一个精神的骄傲，这个在这里了。那么作为基督徒来讲，创设这个职业该怎么处理？我记得那个是余春华嘛写的本书上面有生命信息，他原来是拉小提琴，他后来拉他自己不想拉了，心里面就不拉了。那么作为这样的话，当然他是个眼科医生，那么就说这个都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基督徒该怎么处理？是失去身体，要将身体存在嘛哈。当然，你讲这个讲那个医生的话呀，就是说他进行做眼科手术的时候，那么在很多医生也是这样，做手术的时候他事前祷告，就是求神来帮助他给他治。但是我跟你说，他做的时候是一定要聚精会神，一般不可能事先不能开小差，开小差就不行。当然，但是要是说灵活魂的分开，就在这时候怎么分，是吧？假如说我光心思不用这个，不用在这心上，光用这眼睛来看，那东西就很，那东西要出事。就是我觉得，我觉得这个要分开，这个要讲那个事。因为我这个讲灵与魂的分开啊，我在大多数我看过这个书，我也看到你说的那个书啊，我看的是没有看懂这个书，我就不想，就是不理解啊。
好，现在我们来刚刚李弟兄提到这个问题，我想很好。比方说一个歌唱家。他不要唱好吗？好，但是我们不说一般的人，我们只说基督徒。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一个歌唱家，你可以把，我相信你可以把歌唱到不要没有神的同在，那你就要选择什么歌了啊。如果你去唱许多这个卡拉 OK， 我看这个神的同在就唱走了。如果你不是唱这一些，那么你在主的面前你要注意，你要唱什么内容才能够不把神的同在唱走，这是我们基督徒了。你弹琴一样啊，有的歌一弹把神就弹走，神的同在弹走了啊。如果你可以弹神的同在不会弹走的，你就弹啊。我想只能有这个原则。当然如果要回到创世纪去看这个音乐的开始啊，在创世里头也有记载，
撒旦创造，
对了，这也有。好，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在主面前，我们只提一个原则，就是不能把神的同在弹走了，不能把神的同在唱走了。你做眼科医生，你也做手术要用思想， 感情一直都要集中，但是你做的时候不能把神的同在做走了，这是一个原则，可不可以？可以啊，弟兄姊妹，可以。有一个弟兄做一个见证，这个弟兄啊是个大学生，他说主在他身上有很多恩典，感谢主。他说过去啊，他说没有信主耶稣以前，他上课的时候啊，这个思想老是开小车，老师讲什么东西啊，他有的都没有听进去啊，他一下就想了，下了课我要去做什么，我等等下午要做什么，没有听。当他信了主耶稣以后啊，感谢赞美主，他说每一次我上课非常集中听，思想耳朵都在听老师讲的，听进去了，但是我里面还满了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在灵里啊，不是只是在思想感情意识里啊，是在灵里面，这两个不同啊，所以叫灵和魂的分开。所以一个眼科医生可以用你的魂思想感情意识来做手术，但是神的同在不会离开，你仍然满了神的同在啊，这个就叫灵和魂的分开，这是一个经历，好不好？感谢主。
你弟兄问这个问题可能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你做其他的职业，就是说你不一定就是说是在外面看来完全就是说是那种全职侍奉神的工作，就像你这样的，他也许就有其他的职业，就是说他那种职业是不是能荣耀神呢？
啊，基督徒的职业，那要你要在神面前好好读圣经啊。有的基督有的职业是基督徒不能做的啊。你看有一个姊妹在深圳，深圳从香港到深圳啊，要经过这个罗浮那里有个罗浮商业城，本来在那个边上就有好多的商店，可能几十家商店，小商店，就是专门卖香港人的钱，因为香港人经过那里回去，所有的商店你就看卖了很多偶像的东西啊，但是这个姊妹她就不卖，她说我只卖纪念品工艺品，我就不卖那些偶像啊，偶像啊什么观音啊什么大肚罗汉啊啊这些什么香啊钱子他都不卖，所以他旁边的那些人就讲，你看这个人肯定做不了多久，这个生意要垮台，你看香港人的钱他都不卖，你就摆在那里卖一点你也赚一点嘛。还感谢赞美主，他不但不舍本，神反而祝福他，以后这个那些街边的房子都拆掉了，他还在商业城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司，专门卖电灯这些工艺品装饰的。神的祝福是不同的，所以基督徒有好多职业是不能做的，我们不能做的，我们要在神面前要选择的，不是什么世界上的职业我们都可以做，不行，好不好？
因为我看到一个资料哈，就是有些基督徒他是因为是一个很有名的运动员，但是为了参加比赛他都不去，咱们是很多有名的歌唱家、
这一个是他自己的问题，我们一定要看圣灵怎么指导带领他，就是圣灵不能做所有的拿来做这个都要跟着他学，就是圣灵怎么引导他啊、比方说我们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当然主已经把他接走了，他不是在国外得了一个博士学位吗？那么他回来的时候在船上，神就感动他把这个博士的这些学位都丢到海里去了，对，苏尚杰啊，但是不能说今天我们都把博士学位都甩到海里去啊，啊，这是神在带领他，每一个人不同，好不好？就是顺服神灵了。所以今后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不会拿另外一个人的标准来说，他把博士学位都丢到海里，你怎么不丢啊？不，圣灵就带领你，有没有带领？圣灵没有带领你，你就不用做丢了。圣灵带领你丢，你就丢，好不好？这个是圣灵要在凡事上指教我们。好吧，好，
看在这个基督徒炒股票呢，或者他做这个生意职业，或者说我愿意炒，就是自己为生
啊。现在是这样，我对于这个股票我是这样看，现在是说政府允许你做，这是一个方面，政府允许你做，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你自己要在神面前看。 你做这个的目的是什么，神允不允许你去做，这个就很重要，不能一概而论，好不好？不能一概而论。所以一直在做股票的这一件事情上，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每一个人要清楚，因为政府允许你做。
那么赌场是不可以做的吗？
明显的罪是不能做的，赌是罪啊。股票是投机了，对不对？它还不一定是很完全就是罪了，犯罪的事情像赌场一样的，所以有的罪的东西你是绝对不能做的，但是有的东西还不是完全是罪，你在主面前你要去考虑，而且政府有允许你做。
买彩票呢，这个是
罪。哎，我想这个都给这个做股票差不多了，好不好？所以如果你要想买股票来赚钱发财啊，来买买彩票来发财，那你在主面前祷告一下了。那么看来基督徒神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引导我们去发财，来养活我们。
但他也有人炒股票
是
没职业的，
那就是不信主的人可以做啊。
基督徒，
基督徒就是他自己要在主面前考虑了。我就知道有一个基督徒买股票，这个人是在印尼雅加达，他买股票，他还是一个教会的长老，他是里头不平安的，结果他就买了股票了。1997年那个下半年的股票一直往下面跌，东南亚跌的时候他就又在等了，还涨不涨，等涨不涨。他给他哥哥打电话，他哥哥在香港，他哥哥告诉我，他打电话的时候流泪，又打给他哥哥讲，哥哥啊，我这个好像又在跌了，怎么办？到最后跌到底了，基本上就没有钱了，股票完了，而且他在印尼还有半条街是他的，都跌完了，没有了。所以最后给他哥哥打电话的时候，眼泪都流不出来了，已经流干了，没有办法。他说我身家全部完了。那么这就是一个基督徒，一个长老，那么这是他做的结果。后来感谢神，神还给他留下了几部汽车，货车还可以运货，还可以维持生活。那么要想发大财，没有了，好不好？好，这个就是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同，好吧？那看看如果没有了，我们就请李弟兄做个祷告，好吧？
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今天又在这儿学了一个更深的功课。那我们如何的抵挡撒旦？因为撒旦是像一个后脚的狮子，天地有限，是寻找可乘之人。
是
我们随时随地来警惕他，来抵挡他，来拒绝他。主，我们也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也在我们这里学习，让我们学习听要不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抵挡魔鬼有力的武器，
是
胜过试探一切的很重要的。做亏的我们好好听你的话语，因为要我们操练金钱，那么金钱要不是与神同在，今天我们若是与神不同在，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很大的机会。我们要适当的思念不神，特别是我们的心思，我们心思要把流当收回来，我们心思要更新，我们无形也要更新，要彻底的更新，要我们专门思念上天上的事情，求上面的事情，
是
我们心里面能够完完完全的想过。因为只有你的事情是永存的东西，我们安心，我们担待你，你说我们就会做，让我们单单的来你，让我们单单把这追求的，因为你说我们，因为你是我们的一切，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平安，我们有了你，我们就能平安。所以，让我们要也学习这个如何的灵与魂的分开。因为我们让我们能够随时生活在世上的时候，让我们只要灵的事情，我们不要魂的事情；我们只要你的事情，我们不要我们自己的事情。因为在一切的事情，自己的事情也好，世上的事情也好，精神的骄傲也好，都要过去，因为只有你是永远长存。
是啊。
让我们单单的来你，单单的依靠你，单单的侍奉你，让你祷告，奉耶稣的